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朱孝远教授便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他赴美国留学并任教。1992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朱孝远教授在20多年的历史学研究中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攻欧洲史、文化史、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朱孝远教授，先后出版过10几部学术专著，发表过50多篇学术论文，获得的称号也不下几十个。当然，对于为人师表的朱教授来说，他最看重的还是全国优秀教师这个称号，因为他觉得和学生在一起是最快乐的事。
我一贯主张呢，历史的尽头要对准人，也就是我给历史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历史就是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从这个意义来说呢，那个历史学呢，它既是科学的，又是文学的，又是艺术的。
德国农民战争为什么会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英国人为什么喜欢形象思维？法国人为什么一直以自己的文化而自豪？西方近代革命歌曲和各自的国民性有怎样的联系？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探索新知，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挖掘内涵。敬请收看百家讲坛漫谈西方近代革命歌曲，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主讲。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要讲一个跨学科的题目。我主要的想法呢，是觉得想向大家呢介绍一些各个时期的历史歌曲，来反映革命的非常美的一面。我的一种基本看法就是，没有美就没有革命，因为所有的那个革命呢，它就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一种追求吧。所以呢，这一面呢，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呢，很少的反映出来。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其他的一面。所以我的感觉呢，我们研究历史学呢，是要把那个历史性、艺术性和人文性结合起来，把那个史学呢，变成一种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所以我们从革命这个概念里面呢，实际上就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人的一种生命力的跳动，看到人为了一种正义的事业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从革命中看到的是人，我们从革命当中呢，看到一种非常震撼人心的这样一种精神。也就是说呢，一切革命运动，一切战争呢，往往是把那个生命给浓缩了，使好的更好，使坏的更坏。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先谈谈欧洲革命的概念。从欧洲革命的那个概念来看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实际上是指一个很泛的概念，有农民起义，有农民战争，有早期革命，有法国革命，有英国革命，有文艺复兴，有宗教改革运动，有启蒙运动，有美国独立战争，还有美国南北战争，还有十月革命。那么这样一些运动呢，我们应该分一分类。按照我们的分类来讲呢，我们呢就要讲一下那个革命呢，实际上是有好几种形式。因为革命首先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激烈的一种运动，其次呢，它是指向一个更加好的方向发展的。所以呢，从那个类型来说，我们说第一，革命有好几种运动的形式。一种类型呢，就是农民起义或者叫农民战争。在那个欧洲的历史上呢，最大的农民起义呢，就是爆发在1524年到1526年的德国农民战争。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它就是叫早期革命，它叫早期革命。那个早期革命呢，它是指在那个1400年到1800年这一期期间呢，出现的一些革命运动。主要的斗争目标呢，是反对封建主义，用近代的体制呢来取代中世纪的那个封建体制。它在德国表现会比较激烈，因为德国呢往往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个诞生地，表现为骑士暴动、农民战争、宗教改革等等。在英国呢表现的比较温和，因为英国出了一个女王，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在他呢有一些市民阶级呢就进入了政府的核心，那么在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形式呢进行了改革，也就是呢通过那个利用国家的那个机器呢进行了改革。另一种形式呢，它就是一种独立的城邦，比如说有瑞士联邦，有意大利的城邦，还有荷兰联省共和国。那么这样一些比较成功的呢，一个是瑞士，一个呢就是荷兰。那么这样一些革命的主要目标呢是反封建。还有一种呢我们称为是近代革命，近代革命呢它带有反封建的因素，但它主要是反专制，主要是用民权代替军权，就是国王的军权，然后呢它要提一种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问题。它的基础呢是建立一种民选的政府，如英国的1640年的爆发的英国的大革命，如法国的大革命。还有一种革命呢，它叫社会主义革命，它呢就是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取代那个剥削阶级的体制。那么最典型意义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俄国的十月革命。那么从这样一种类型来说呢，我们感到呢这样一种革命的爆发呢它是具有一些原因的。所以第二呢我们就讲讲那个欧洲的那些革命运动呢它爆发的原因。这个爆发的原因呢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呢是长期的贫穷落后造成了欧洲革命的一种结构性的客观因素。像那样一些情况，比如我们以封建主义为例，我们就感到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它呢是有很多的那种落后情绪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感到西方这个在封建主义那个时代呢它至少有十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是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它呢造成了什么严重的生产力的破坏。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封建主义呢和军事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欧洲的那个封建主义呢庄严制度也好，农奴制度也好，带有军事性，军事性作为一个临时的结构还可以，但是你长久来说它都是一种军事的结构呢它带有破坏性。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主权分割，每个人呢只知道自己归谁管，地方割据势力呢就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反动。第四个缺点呢是教会对于世俗权威呢构成一种反动，就是圣俗那个教俗之争呢构成一种反动。还有呢就是部落，日耳曼的各种部落它呢对一个帝国呢构成了一种反动。我们从东方的眼光去看呢，我们还看到了那个欧洲的那个国家呢它的资本和政权不是很紧密的结合的，也就是说呢不是像中国这样它的皇权呢是建立在主流经济上的，而西方的国家的资源呢是分散的，不是建立在主流经济上的，这在中世纪呢尤其是这样。他的知识分子知识也不和政权相结合，他修道院里是知识分子的僧侣，他的城市里呢是财富，他的政权呢是农村。那么这样一来呢，知识、政权和经济三个地方的分开，那么这样一来导致了那个国家呢各个基础呢比较薄弱，所以呢那个国还体现在他的国家呢不代表一种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经常说呢有一种叫私家政治的那样一种形式呢在欧洲是表现的比较充分的。还有呢就是产权不明确，还有呢它地方主义呢视野比较小，那个传播体系交流体系呢都不那么健全，所以这种情况呢就造成了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以后呢就导致了具备了那个革命运动的客观因素。但是呢那个革命运动的爆发呢它还有一些文化的因素。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呢，西方文明这样一种文明呢它的运动速度呢是很快的，但是它却是不稳定的，它往往是一种断裂性的发展。你比如说古代希腊，后来就是罗马，再后来是日耳曼民族，再后来呢就是基督教世界，再后来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再后来是新教禁欲主义，再后来是理性时代，再后来是科学时代，还有现代后现代。所以这种发展呢它呢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呢 它那种发展呢是替代性的，而不是延续性的，容易走极端。从文化那个角度来说呢，西方人有一种浪漫情节，他往往呢有一种堂吉诃德的心理，也就是他那个文明不是太强，却要去做力所不能的那个事情，也就是能力不强，却要向极限冲突，积累性不强，却喜欢炫耀武力向外扩张。这个从古代就有这样一种传统，所以西方人呢在行事方式上呢往往阻力很小，一有了念头就干，冲动得很，本能冲动一起来呢往往呢就有行动。那么这对文化文明的一种发展呢构成了一种走极端的缺乏弹性的这样一种特点。而西方那个文化文明在发展的时候呢，它的行为上矛盾性很小，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之间的冲突性却很大。第四个原因呢，我们要了解呢，西方那个人民运动也好，革命运动也好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西方是地方割据的，那么这样呢它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呢规模就不可能很大。当我们听说一个农民起义有十万人参加，我们觉得这个不算什么，我们那个中国的起义算起来呢动就几十万人，那么在西方呢十万的人的大起义呢只有一次，那就德国农民战争，所以规模比较小。另外呢西方也具备像农民战争里面呢农民起义里面呢也具备一些宗教的色彩，并且呢带有浓厚的民族的特色。那么后来有了国家以后呢就具有了很多的国民的那个特点，也就国民性。我们还看到呢西方那个各种革命运动呢它是往往有纲领的，有理论的。你比如说农民战争呢它就分很多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呢我们把它称为消极反抗的层次，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这种反抗呢主要是由压迫引起的。还有一个层次呢叫做公平公正的层次，那呢它就不完全是一个经济的原因了，它要求平等，要求公正，要求合理。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求政治革命了，那就要求什么，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社会，它不是为了自己，但是为了一个社会的利益呢，它要变动制度。所以呢即使从农民战争这些情况来看呢它也是分层次的。那么知道了革命运动的这些起点以后呢，我们还是感到革命离我们非常远，这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感性的因素来使我们感到呢实际上各个民族是很不一样的，各种革命它有个时空和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你比如说在各个国家呢实际上是很差别是很大的，在各个年代呢差别也是很大的。所以欧洲的革命运动呢你不可能用一种概括的笼统的语言把它概括之，你一定要深入到一种感性的认识上去，才能对它呢进行一种深入的理解。
德国农民战争为什么会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英国人为什么喜欢形象思维？法国人为什么一直以自己的文化而自豪？西方近代革命歌曲和各自的国民性有怎样的联系？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探索新知，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挖掘内涵，敬请收看百家讲坛《漫谈西方近代革命歌曲》，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主讲。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的主题，那就是呢我们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当我们听了这些歌曲以后呢，我们就明白了各场革命运动呢它是在何等的一种气氛下来形成它的特色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从革命歌曲里所体现的一种精神。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放一些录音的磁带，我们要放的第一首呢那个呢关于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德国农民战争呢是爆发在1524年到1526年，所以呢现在请大家呢来听一下那个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歌曲。 暂时停一下啊、哦！我们感到一种什么精神啊？我们感到是一种很浓厚的什么宗教的精神，还感到一种什么精神？感到就是那个时代离我们比较远。你说那个1525年、1524年，那是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啊？哪个朝代啊？哪个朝代啊？明朝，所以是很远的啊，一种这样。我们接下来再听听同一时期的农民在街头演唱的跳舞啊歌曲，那也是1524年、1526年那个农民，德国农民的街头工那个歌曲，我们再听一下。我们想一想呢，我们感到一种什么精神啊？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很有文化，是不是啊？很有文化，他们很有宗教的热情，然后他们平时呢在街头上什么喝着啤酒跳跳舞交谈，但是闹起革命起来呢，他们就组织起来闹革命。所以呢，那个德国的那个民间的那些歌曲呢，它和德国的音乐家所的笔下的一些歌曲呢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德国是一个音乐的国度，它出现过贝多芬、莫扎特，但是那些音乐呢和刚才听到的一个民间的真实的生活的音乐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闹德国农民战争的前后，德国还爆发了一场很伟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什么运动啊？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呢在革命运动里面呢也包括一种叫思想意识形态的运动，像文艺复兴运动它是不流血的，宗教改革运动呢它其实开始也是不流血的，后来什么，后来爆发了什么宗教战争。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下那个宗教改革时期的歌曲，那个歌曲呢我们来听一下，时间呢是1517年左右。Ich steh's mit Furcht gefangen. Die Gottesfurcht wird ring geacht, ein jeder Tracht, der will sein Tag verzieren. An einem Hof, dass ihr viel mehr sein Fürsten hier, mit Dienst an Gott in Herben.Ein Sprichwort ist, wer nicht vermisst, zur Not ein Zeit zu bleiben, dass er an Wurst dem Teufel muss, 所以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歌曲，不一定带有宗教味，但是我们听到那个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就是一个宗教的时代。所以在我们中国，我们想象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时代叫宗教改革时代，我们就不可理解。但是你想，当那个教会的歌声、教堂的歌声或者钟声迎接一个人出生又送走一个人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宗教就是切切实实的。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下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呢，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圣歌，宗教的圣歌，我们听听有没有革命精神，因为它是一种新教来取代以前的旧教。但是我们听听看马丁路德的那个宗教歌曲呢，它是怎么样一种精神。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另一种歌曲。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它爆发过两场很重要的运动，一个是什么？独立战争，还有一个是美国内战，也叫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呢，它大概爆发于1861年到1865年之间。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的那个南北战争时期的歌曲。我们感到的美国的那些歌曲呢，也许和德国的歌曲呢很不一样。就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从小木屋里走出来的一个伟人叫谁啊，林肯，对吧？我们又想到林肯一句名言叫什么， die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还有什么 for the people， 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感到那个时代呢离我们非常的什么近了。我们刚才说呢，我们感觉不到那些运动。那么我们知道南北战争既然是战争，它就要打仗。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那个时代的战争的歌曲，也就是军队的那些进行曲，军歌，也是美国的那些军歌。 我们停一下，我们搞到那个有个电影叫什么《与狼共舞》，有印象吗？所以美国的那个打仗就这么打的，一听就知道这么打仗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另一场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呢，它是爆发在什么时候啊？法国大革命呢，大概是1789年到1794年。接下来我们就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 mugir ces farouches soldats? Ils viennent jusque dans vos bras, égorger vos fils, vos compagne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里面出了一个战争的领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拿破仑，对吧？拿破仑，拿破仑，我们接下来就要听拿破仑的军歌，他的法国兵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是怎么打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拿破仑的军队进行曲。我们听下来那种感觉呢，我们感到一种世俗化的情绪是越来越厉害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俄国十月革命的歌曲。我们停下来，所以呢，我们刚才一下子听明白了，我们有我们的一种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各个时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感觉就是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非常鲜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听出了什么，我们要来回答一下我们听出了什么。在那个刚才的那个歌曲里面呢，我们听到了，首先听到了一种非常理性又非常浪漫的情绪，有没有啊？ 在革命的那个歌曲里呢，首先我们看到呢，有一种革命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我们先来谈为什么那些，尤其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歌曲里面，在拿破仑的那个军歌里面，他好像很有信心，他比以前的那些革命运动好像更有信心。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到了近代以后，那些近代革命这么有信心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西方文明的运动。西方文明在运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那个文明整合或者文明运动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做实验的倾向。我们知道呢，西方的那个文明运动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稳定的时期，当那个稳定的时期，也就是说文明还很好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那个焦虑的时期，也就是一些思想家马上就出来说你这个文明不行了，提出了很多看法，这是他们的第二阶段。他们喜欢什么？报忧不报喜。然后呢，接下来就马上进入了批判的阶段，也就是各种思潮的争论阶段。第四个阶段也跟上了，那就做实验的阶段。我们知道在欧洲文化里面有很多做实验的例子，或者我们办一个什么农村公社，或者呢我们办一个工厂，做很多实验。第五个阶段呢，就开始进入了革命阶段。革命阶段呢，它有交往过正的成分，它有激烈的成分，它有改变一切的成分。在革命阶段以后呢，还有一个阶段，这叫做整合阶段。整合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把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的合理因素再一次进行整合，然后呢再进入一个再造的时段，就是奠定制度的时段，然后呢再进入稳定阶段。所以它是这样一种循环。所以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呢，每个革命者都是有理论的，有信心的，做过实验的，相信是必胜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称作是理性的革命。那个理性的革命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他做过实验的；第二种说法呢，他是有理论论证的；第三种说法呢，他是革命以后有一个新的整合，把所有的合理因素都重新整合起来。所以呢，这从这个歌曲里呢，我们听到了那样一种理性精神，很激动。但是更为人激动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我们听到了另一种精神呢，是革命的浪漫精神。革命的浪漫精神呢，表现在什么情绪上呢？表现在人呢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克制，同时呢有一种贴近自己的理想的一种精神力量。刚才各种不同的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歌曲呢，都体现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呢一种诗意的私信。我们还听到什么呢？我们听到的第三个东西，就是听到了一种叫做国民性，叫做国民的特征。我们怎么来说那些国民的特征呢？也就是说，美国人搞的革命和德国人搞的革命，尽管都是革命，但是民族性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这里能不能从那个革命歌曲里呢反映出来德国人是怎么样的，英国人是怎么样的，法国人是怎么样的，美国人是怎么样的，俄国人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比较难以回答，难以回答。我们一个个来回答几个吧。按照我们看到的书里面呢，我们首先呢讲讲德国人，尤其是讲讲马丁路德时期的德国人。你到德国去，你首先感到什么？首先感到德国人的性别比较的健壮，也就不太明显。那个女性呢非常健壮，有点男性化，男性呢非常彬彬有礼。给我的第二感觉呢，就是德国人有一种反思精神，这是一定的，这是可以确认的。而德国人的反思呢和俄罗斯人的反思呢却不一样。俄罗斯是宗教的反思，是文学的反思，是艺术的反思，德国人是宗教的反思，德国人是哲学的反思，也就是或者说呢是优对优秀的反思。所以德国人呢必须变得优秀，所以要读很多书。德国人永远不想毕业，能读下去，读了17年大学还不够，再要读，他能读就要一定要读， 所以呢他要变优秀。德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民族，他要保留自己的传统。德国那个传统和英国的传统不一样，和法国的传统也不一样。英国的传统呢，里面有一种经验主义的传统。什么叫经验主义啊？就什么事情喜欢用形象思维，喜欢用经验说话。所以英国不出诗人，英国出什么？戏剧家。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是写戏剧的。英国的诗人出过几个，最伟大的一个叫什么？米尔顿。米尔顿是个政论家，他写的那个为英国人民辩论，他写个《失乐园》，那是一个政治的论文。所以呢，我们说呢，英国人他的诗音乐他有自己的味道。从刚才那个歌里呢，还看到有活泼的一面，比如美国内战时间的歌曲很活泼啊，与狼共舞的那个电影看了也很活泼啊，他好像不像在打仗一样的，他就这么走来走去，轻轻松松，但是干的却是什么？却是革命的那个事业。所以呢，从刚才那个歌曲里面呢，也听到有严肃的一面。哪个最严肃啊？可能是十月革命那个歌曲比较严肃，非常严肃，也有很接近生活的一面。比方说德国一些民间舞蹈、街头舞蹈，那比较接近生活，有控诉的成分，有宗教的成分，也有力度，有英雄主义宣扬。所以呢，由于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欣赏这么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请大家呢来听了以后呢谈感想或者向我提问。
德国农民战争为什么会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英国人为什么喜欢形象思维？法国人为什么一直以自己的文化而自豪？西方近代革命歌曲和各自的国民性有怎样的联系？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探索新知，从西方近代革命歌曲中挖掘内涵。敬请收看百家讲坛漫谈西方近代革命歌曲，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主讲。
法国给我的印象啊，因为那个巴黎吧，不是个浪漫之都吧，好像人都比较自由啊，那个好像像北大那个，好像人比较给人的印象好像比较散漫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就好像法国有这么一种印象。但他在那个在音乐里面表现出一种那个就像激情啊，那个而且很那种整合力量很强啊，和他那个民族本身那个就是表现出这种那个很有情趣很浪漫，这种是不是有不是很一致啊？
这个德国人法国人呢，被欧洲人永远是认为最有文化的，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最有文化的。所以英国人呢，老是觉得那个要学学法国人，法国人呢，老是以最有文化的、最有礼貌的、最有那个风度的这样一种自居。所以法国那个民族呢是非常丰富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他又有那种诗人的一面，我们说激情、迷狂、神秘性、疯狂、孩子气、灵感、磁性、美，追求什么各种展现的一面，有那个化妆品，对吧？法国酒。但是法国有很奇怪的一些特征，你真搞不清楚它。它比方说那个朋友的相交呢，它是一对一的，也就是我和你呢就是下棋的朋友，我老和你下棋，我不和你谈别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老和你是谈什么？谈政治的。那你是我是谈政治的朋友，我永远和你谈政治，我不和你下棋。有些人呢完全是那个谈家庭的，那我和你谈家庭。所以法国人他确实有一种什么理性的一面。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呢，我们对那个民族的一种理解呢，不能看表层的，要看到表层以下的那种深刻的内涵。
嗯，在比较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听到俄国革命的时候，那种节奏和乐曲跟我们所接受的中国革命歌曲非常的相似。就是说我们中国革命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启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进行的。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朱老师，您对那个中国革命歌曲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就是说从中国革命歌曲是不是就是延续了这样一种风格，延续了
我最熟悉的那个中国革命歌曲就是那个什么《义勇军进行曲》，那个时候抗日的那些歌曲啊，这个种革命歌曲，我觉得那个革命歌曲风格呢，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风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现在考证下来呢，中国有很多歌曲确实是从俄国歌曲和法国歌曲改编一下，就是填词用的曲调也是那样，所以他们现在 最新的发现呢是有一种联系的。总的来说法国和俄国是比较接近，刚才是吧，而中国的那个风格呢也是比较接近。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因为刚才我们都是从这些歌曲背后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包括民族性。像从法国和俄国来看，他们当然历史和中国很不一样。那么中国的革命歌曲，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因为很漫长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样一个现代世界，所以跟过去的割裂非常的重。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歌曲表现出一种像俄国那样，比较向俄国靠拢，或者像十月革命、像社会主义革命那样一种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向往。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那种历史沉淀在后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国民性吧，或者是我们的传统历史文化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的革命歌曲当中，好像是割裂了这样一个传统，所以使我们的革命歌曲显得朝气蓬勃，很有信心，但是又显得历史感不足。
你的分析非常到位，也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那些五声音阶的歌曲，包括其中的劳动人民歌曲，像那个宇宙唱晚啊，你拿来作为革命的军歌、革命的那个战争时期的那种曲都不行，真的不行。它有很优美的一面，比方说那个有那个什么有控制的一面，所以你在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你听到有一些什么，有些革命精神、反封建精神，但是你和真正革命的那个心那个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记得那个五四运动还有新文化运动呢，有些人呢他们就自己作曲，是吧，有些是文人，他自己作曲，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解决一个你说的断裂问题。也就是说呢，要么从外国搬一些歌曲进来，要么自己作曲，也就觉得中国古调呢，那个古曲啊、五声音阶啊，那个歌曲呢不足以来充当新文化的新革命的那个歌曲。所以你这个分析我觉得非常到位，而且理解得非常对。我觉得
继互联网、基因等名词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之后，纳米一词正成为人们追捕的新焦点。可是纳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离纳米究竟有多远？请听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在下期百家讲坛中为我们讲述纳米科技的现在和未来。
150年前，纳米作为一种新的精度标准成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而今纳米又成为我们认识微观世界的新的度量尺度。周一，中科院副院长引领您认识纳米。由断裂性发展到走极端，由图腾崇拜到融入浩渺宇宙，几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明虽然突飞猛进，却也一脉相承。周二，北大教授在浪漫的氛围中为您读解西方的文化传统。面对入世，中国准备好了吗？周三，经贸专家结合当前形势，恳谈中国入世的必要准备。科学是指引道路的真理，艺术是温暖心灵的真理。艺术的真理防止科学不近人情，科学的真理避免艺术俗不可耐。周四，中外科学家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畅所欲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周五，中央电视台著名化妆师徐晶走出化妆间，为您设计形象。